应搅动他的巢穴。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8年5月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所传讲的信息 The Eagle Stirring Her Ne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00。那晚上好，朋友们，很荣幸今晚能在这里奉主的名来传讲。那我注意到那咱们碰到了那一个小问题，或者跟我的第二个声音有关。那这是一场布道，那除非有什么通过他来说话，否则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哑巴的。那传道人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哑巴，直到圣灵透过他说话，然后就成了基督的仆人。那我想明天早上是早餐会，那我相信是基督会举办的，那我相信是基督会召集的，那都不确定传道人，那包括在商人会上那讲也是一样，那下次就是他们的大会。那所以那我刚才向威尔弟兄点了点头，他在后面调整音响效果看看是否正常。那明天晚上是为病人祷告，那我想努力让你们能够早点回家。那几分钟前我对威尔弟兄说，那我要把我的信息分为两半，那因为我们真的有点晚了。在明天晚上是我们用来为病人祷告的，那明天晚上请拨打电话，那叫外面生病的人来。那祷告卡将在明天下午的聚会中发放。那还有那些出了城的或从外地赶来的，那因为工作无法参加的，能让小伙子们在明天晚上6:30的时候在这里准备一些的祷告卡，那发给那些无法在下午的聚会中拿到的人们。那如果可以的话，请来参加下午的聚会，从小伙子们那里边拿到祷告卡，那明晚6:30从会堂里边拿到祷告卡。那现在让我们尽快的开始这信息，那期待在明早的早餐会上那见到你们中的许多人。那我想这场的聚会已经给你们公布了，那么渴望明天在那儿见到你们，那继续举行基督教商人国际大会的聚会。在申命记32:11，我来读一部分神的道。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以上。那我昨天晚上说过，若主愿意，我今晚要讲鹰搅动它的巢穴这个题目。那几个月前我曾在弗吉尼亚州讲过这个主题，我知道那是一篇那相当长的信息，所以我只想讲几个要点。那大自然中包含某些的东西，那如果你观看大自然，你就会看到神。那神居住在他的宇宙中，他的子民中，他的道中和他的儿子里面，那他住在他的花朵里，他居住在万有之中。神是充满万有无所不在的。那每当想到鹰，那我常常在想，那为什么神要把产业比作鹰呢？那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那我自己那是一个来放牧的，那观看过鹰的特征，那大自然的母亲是如何，那大自然是我的第一本圣经，那曾经在我认识圣经的第一个字之前就是了。那在我21岁的时候，一个人让我在圣经里边找雅各书5:14，结果跑到创世纪里边去找，那这是21岁的时候。那22岁的时候，那我就已经在宣教浸信会被安立为一名浸信会的牧师了。那主对我真的是很好，努力照自然界的方式在我找到神的地方来研究它。那就像一朵花，那我注意到那你们这一代女人带着花，那他们会在夏天的时候开花然后爆裂开，那他们低下了自己的小脑袋向他们里边的生命致敬，让花瓣掉落，那个黑色的小种子掉出来，然后他们有一个葬礼。那你知道这个吗？ 神为他的花儿们安排了一个葬礼。那肯定的，那秋雨来了，那哭泣流泪，饲养了黑色的小虫子，那寒风随之而来，那把它冻僵了，那浆汁都没了，那虫子爆裂开流了出来。你在春天的时候，那里没有花骨朵，没有果肉，没有虫子，那里什么都找不到，让我们知道神在这里存留了一个生命。到了东方的太阳开始照耀温暖大地的时候，科学没能找到的那个小小的生命的磁力仍旧在那里，它就活在里面。那如果说神为一朵花设计了一条重生的路，它岂不更能为一个人创造一条重生的路吗？那前段时间我和一位为了公会的传道人老朋友一起吃冰淇淋，那他曾经唱过那我跟你提到过的那首小的诗歌，那现在他是一个那真正的为了公会的信徒。那他并不总是那就像今天的很多为了公会信徒一样，只是去教会。那作为一个为了公会的信徒，他有过一个经历，那就像我经常对五旬节派的人说的那样，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得到的是和我们进行会信徒一样的圣灵。那我们不是某种只是握手那并加入教会的进行会的信徒，我们在祭坛上跪起来，然后拍打着对方的后背，直到我们有了经历。那当我们经历过了，我们就得到了一些的东西。神知道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进行会的信徒，老实的进行会的信徒，那不是那些仅仅相信脸却给福音带来很多耻辱的人，而是相信神恩典并靠圣灵活出来的人。那我和我的这个为了公会的老朋友一起吃冰淇淋，那农业广播时间到了。那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有一个广播节目，那说 CH 俱乐部制造出了一种机器，可以生产出就像田里边长出来那样完美的玉米粒儿。所以你可以那把手伸进麻袋里边取出一粒机器产的玉米粒儿，再把手伸进麻袋里边取出一粒地里边长出来，把它们混在一起，你根本无法区分它们。你拿到实验室把它们劈开，那它们都有相同的钙质和水分，那里面的玉米芯是完全一样的，那每一样都是，那两种的玉米做出来的玉米片都是一样的，那玉米碴子、玉米粥之类的也都一样。那他们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真正的来判断，那就是把它们埋下去。那我对这个老贝的公会的信徒说，如果你不想让我当众使你出手，你最好抓住我的手。你可能举止像个基督徒，你可能穿得像个基督徒，你可以在各种的方面假装成基督徒，除非那骨裂的生命在你里面，否则你永远不会在复活的时候复活。那台机器可以把所有的水分、所有的钙质放进去，但是无法把生命放进去，那是神单独的工作。你可能是个基督徒，在教会里边尽你所能的忠诚，行走的完美，但除非你在复活里边重生，否则你只是躺在那儿。只有永恒的生命、神的生命才会从地上的尘土中复活。那在观察鹰，那观察鸟类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观察它们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极大的喜乐。那我开始读一些有关鹰的一些的东西，了解它们多少种，那你会惊讶的发现那有不下40多种不同类型的鹰。那鹰本身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那用喙，也就是用鸟嘴来撕裂并喂食的，那这就像耶稣一样。那难怪神把他的产业、把他的先知比作鹰，因为他们用嘴那借着传讲来喂人们神的话。那这就是为什么他把他们比作用嘴给整个的群体喂食的鹰。那信心是借着听来的，听神的道，那所以那这是他把他们比作鹰的原因。那而且那他把他们比作鹰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鹰是一种特殊的鸟，那它的飞得比任何其他的鸟都高。那我想知道，那为什么在座的那人们认为隼，那隼跟鹰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呢？如果隼想飞得和鹰一样的高，它就会在空中解体的。那隼可以引领 老鹰可以随时都可以把笋甩掉，它可以飞得很高，高到笋甚至无法呼吸了。那如果上到那里，意味着它必须要能够看得更远。那还有一点，它必须是一种受造特殊的鸟。那如果它没有，那它翅膀的羽毛很紧，那用钳子都拔不出来。那它必须得这样才能够在如此稀薄的空气中维持住它沉重的身体。那所以当它飞到那里时，这必须得是一种特殊的鸟，特殊构造的鸟，否则它永远也飞不上去。那这正是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它不是被重新制造出来的，或者是某种改装了的鸟，它是生来受造就是一个基督徒，它是一只受造特殊的鸟，神设计了它。所以如果我们去到了上边，去到非常高的地方，翱翔在世界万物之上，那观察到从远方来的东西，那除非他能够待在那里，那或者说他站在那里不会有什么益处，否则他就没必要去到那儿。那先知，那传道人就是这样的，可以在灵里边爬升，远远的超越任何的东西，那到达灵里的高处，那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可以爬升得如此之高，直到普通的头脑都无法跟上他，因为这是一只构造特殊的鸟。哦，我想到这点，这是多么的喜乐。那我总是愿意和我不喜欢的东西有些的不同，那我不喜欢这个世界，也不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我很高兴他们的构造不同，那被造就是不同。那你知道那只小鹪鹩可以在地上跑，那只秃鹰可以翱翔，但是永远跟不上一只鹰，那它会死的。我真的高兴神有一只鹰可以爬升到世界万物之上，远远的高出世界，但是必须得是一种特殊的鸟才能做到这点。然后我又注意到，那他相信当他到了那上面呢，他是只特殊的鸟，不是因为他想成为一只特殊的鸟，而是因为神把它造成了一只特殊的鸟。它是只特殊的鸟，因为它生来就是只特殊的鸟。那这是很多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在属灵的事上跟不上真正基督徒的原因，因为它从来没有重生过，它并不是为那样的目的而被设计的，难怪它理解不了甚至看不见。那还有另一件关于鹰的事，鹰会更新再次变得年轻，它能够更新它的力量再次变得年轻，那就代表了教会。因为一个人可能会背道远离神，那把它放在一个复兴的好地方，他就会更新他的月，更新他的青春，那他就回到神的面前，他觉得自己被全然洗净，可以再一次出发了。那鹰就是这样的，老了，那他的习惯啊等等的东西，那他开始衰老，那他的视力越来越不行了，那然后突然间有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那他就变得像是年轻的鸟一样了。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那五旬节派的聚会，在印第安纳州的米沙沃卡，那他们让大约500名传道人上到台上，那他们说我们希望这里的每个人都站起来说一下自己属于什么教会，那他叫什么名字。那我就站起来说传福音的威廉·巴拉汉进行会的，然后坐了下来。所有人都介绍过了，在那天我注意到很多年轻的传道人在讲道，我听了他们的信息，我觉得他们有点吵，但你知道如果你没有一点动静，那就说明 你已经死了。要是你的宗教没有一点情感在里面，那我可以向你证明任何没有情感的东西都是死的。没错，在亚伦进入至圣所时，他们在他身上放了一个石榴和一个铃铛，那是他们知道他还活着的唯一的方法，因为他在里边能发出声响，那这是唯一能让你知道教会还活着的方法，偶尔听到一声好听的阿们，或者一些能够证明那里还有生命的东西。那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们请了一位老牧师，那他大约有80岁了， 必须的人扶着他上台。那有一小圈的棉布呢，这么围着，那是个黑人老牧师。那像这样围着一小圈的棉布呢，穿着一件很大的那种老式的毛毡领子的，我们管它叫戈尾服。那走到那里的讲台上，那他扔过来，那个老伙计几乎都讲不出话来了。他说：“孩子们，他在约伯记里边找到了经文作为主题，说我立大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告诉我的安置在何处？”那晨星都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那天所有的牧师都在谈论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命，但他却提起了世界开始之前100万年的主。当时一切的晨星一起歌唱，神的儿子们欢呼雀跃。原来一直讲到了地平线的彩虹中，他的第二次的到来。他在台上待了大约5分钟，然后呢直接跳到空中，脚后跟往后一踢，说荣耀。他说你们这儿没有足够的空间给我讲到了，然后就像小孩子一样的跳开了。我当时大概23岁，我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如果他能让一个老人家做到这一点，那对我一个年轻人又能做到什么呢？我需要了一些那些的东西。那我很高兴这是给所有人的，所以那鹰重新焕发了青春，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如闪电，行走却不疲乏。哦，主真的将这些小小的宣告赐给我们。那鹰还有一件事儿，那它是一只有志向的鸟，那它不让它的小家伙们受到伤害，它将自己的巢建在高高的磐石之上，在那里它为自己的小鹰筑巢。那这跟其他的鸟很大的不同，那些鸟把巢建在低处，的鹰却在高处筑巢。那前段时间我去了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那去了动物园，我带了我的两个女儿，那还有个小儿子，那我真的喜欢小孩子。那每次当我离开他们很久，然后回家进了屋子，那就会有孩子想要玩骑马的游戏，那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我真是喜欢这些小家伙。那现在我用他们来表达一些的东西。那前段时间那他们早晨起床的时候，那每个起床的孩子都会抢先要坐在我的腿上。那礼拜家比萨拉大一点，那所以礼拜家先起来，那跑下来跳到我腿上，他的腿很长，能够着地。那他用他的胳膊搂着我，那拥抱我。那这个时候，那我的小女儿也进屋了。那他看了看，那礼拜家转身对萨拉说：“萨拉，我已经得到了全部的爸爸，再没有地方留给你了。”那这个小家伙，那我的小女儿撅着小嘴要哭了，我就向他示意把另一条腿伸了出来，然后跑过来，那跳到我的膝盖上，那我用胳膊搂着他，然后就转过那双棕色的大眼睛看着李百家说：“李百家，你可能拥有了全部的爸爸，但爸爸拥有了全部的我。”所以就这就是了，你可能拥有所有的神学等等，但我希望基督拥有全部的我，我的一切，每一个纤维和每一个部分，我希望他来抓住我。神如何他做了他伟大奇妙的工作。有一天我在科罗拉多，我经常在那边打迷路，在那里，那当时是早秋，还没有下雪的时候，那迷路群还在高处。那农场主杰弗里斯先生和我一起在农场工作了多年，我们一起打猎，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就像那你对你的城市一样。所以我们回到基督河谷，那大约2天的路程，沿着基督河谷往上走。那天早上我们分开走，那他说 Billy， 那我要过去追一些的羊，那就是野绵羊，那山上的绵羊。他说会在营地见你，那营地大约75英里远。他说大概后天在那里见你，因为迷路在这片的区域。我说好的 Jeff。 那于是我垂直往上走，去了林子边，那我把我的马绑在下面，那到后天什么时候再回来， 再把他们接走，我沿路走着。那每年那个时候，那都会那下一阵雨，然后又出太阳，然后又下一阵雪，那又再出太阳，那一场暴风雨来了。那我站在一棵树后面，就那么站着呢，等着下完雨刮完风，那暴风雨过去。那我就在那里站着，那思想神是何等的美好啊！我真是喜欢在山上与他独处。那在我所站的地方有一片树被吹倒了，那里有那龙卷风经过，那刮倒了树木。那之后那暴风雨过去了，我开始思想经文，那还有那些大的聚会。那再后来太阳从西边落下，如同一只大的眼睛望过整个山谷。那在常青树被冻住的地方，那在暴风雨那里形成了一道彩虹，自上而下出现。那大卫说，当深处向深处呼唤，如果你心里边有某种东西爱神，你就能看到一些属神的东西，就有一些的东西吸引住你，抓住你。我记得我说，哦，他在这里，耶和华那伟大的眼睛在俯瞰，有一道彩虹，那是他的约。我说，我记得我在新约里边读到过，那看着好像碧玉和红宝石，那便雅悯和流便，那首先的和末后的，那在他头上那环绕着约，那和彩虹。那就在这时，那只灰狼在山上嚎叫，那他的同伴在山谷里边回应。那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那我的归信也从来没有把这个从我身上挪走。那有什么东西开始从深处向深处呼唤，那里是旷野的呼唤，然后听到了公麋鹿的鸣叫声，他从鹿群中被驱散了。那然后我内心有某种的东西开始呼唤，哦，神啊，你在这里，你在狼的嚎叫声中，你在麋鹿的鸣叫当中，你在这彩虹中，你在落日中，你无处不在。那接着我惊讶地发现，那一只松鼠跳了出来，那个大约这么长的家伙，那就像爱尔兰的猫头鹰，那扑腾着羽毛那样的开始跳上跳下，那一直不停，那好像要把我撕成碎片一样。那我说，哎，小家伙，那我当时在做什么呢？我感受到我的真正深处的呼唤时，我就把枪靠在树上，围着树一圈又一圈的跑起来。我拼尽了全力，用我最大的声音喊叫着。如果人站着，他们肯定会说这儿有个疯子。但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我在敬拜神，我只在乎这个。我知道他就在那儿。哪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边大声的喊叫？那他的叫喊是没有用的。那里边去，那在那看见神的地方，向他表达你自己去爱他。那我想，小家伙，是我让你兴奋了吗？我忽然发现，那他并不怎么注视我，那他歪着小脑袋，那他看着，那他低头看了看下面，那风，那还有暴雨，让一只大鹰被迫降在了那儿。我们在科罗拉多州棕色的鹰，一只非常大的鸟，那把他逼到了待在那儿。那这就是松鼠兴奋的原因。我想，主啊，你为什么阻止我的喊叫呢？是为了这个吗？那这只大鹰跳上了其中的一根树干，那里有着灰色的大眼睛，非常漂亮的鸟。那他就那么直直地坐在那儿。那我说，那你想让我在那只鹰身上看到什么？你是说我能在那只鹰上看到你吗？那为什么你打断我的敬拜？那打断我一圈一圈，那绕着树跑。然后我想，那我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一样东西，他不害怕。神的创造者，我从不害怕。那你不会惧怕任何的东西。那后来我又注意到，我对他说，那你知道我可以开枪打你吗？我是真的在跟他说话。那周围没有人可以交谈的，只有我还有他还有神。那就说，我说，你知道我可以开枪打你吗？我做出我伸手拿枪的样子。我看到那双大眼睛看着我，我注意到他开始检查自己的羽毛，看看是否一切正常。他知道神给了他一对翅膀，他给信任那对翅膀。他知道在我拿枪举到肩膀之前，他就已经在树梢之上了。那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想如果神给了一只鹰一对翅膀，他知道他在哪里，那与他们一同站立，那么个拥有圣灵喜的基督徒更该如何的行呢？应该知道自己在哪里站立，那他看出我不会伤害他的，因为我很欣赏他。但他听厌了那只松鼠的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那最后他只是做了两下的扑扇翅膀，或者说跳跃的动作，扇了两下翅膀就飞到树林外面去了。那是我明白了神的意思，他再也不用扑扇翅膀了，他知道如何展开那双强壮的翅膀。那当一阵大风吹来的时候，他就展开翅膀乘风而上，向上再向上再向上，他再也没有动一下羽毛，他只需要知道如何张开他的翅膀，那他继续向上就越过了那只松鼠，直到他变成了个小黑点。我站在那里边哭得像个孩子，我说神啊，这就是了。那并不是加入为了工会，跟你有没有加入进行会，有没有去五旬节拜，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个不是的。那只是要学会如何在这信心的能力中展开你的翅膀，当圣灵进来，就像他在这里边所做的，你就乘风飞去，一直飞一直飞，远离这里的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哦，什么神奇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chatter chatter， 没有神灵这回事，也没有圣灵的奇这回事，只要把你的信心安放在他灵的能力上，乘风而去。不需要加入进行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或任何的一个教派，只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乘风而去，只要把你的信心抱出来说，神啊，你仍然活着作王，你是同一位主耶稣，在他的祝福中乘风而去，肯定的他应许过了。有一天小萨拉跟我在动物园里边溜达，那我想我看到了最令人难过的一幅景象，那是一只鹰被关在了笼子里，他把它关在那里的时间不长，那个大家伙在他脑袋上那没有一点的羽毛，身体侧面的翅膀也都被撞掉了。我看见他的躺在地上摇晃着他的头，那就站了起来，他看见那些的栏杆，他转过身来，那往这边走，那他开始起跑，然后让自己飞到对面，拍打着翅膀用头去撞那些的栏杆，接着他们又弹回到了地上，他又站起来看看别处的铁栏杆，他走回去再起步，他又撞上去，他的头使劲地撞在栏杆上，直到头顶和翅膀上的羽毛全都脱落了。那最后他倒在地上，他躺在那里，他疲惫的双眼望着天空。那什么？他是一只天上的鸟，他生来就该翱翔在天上，但现在他却在这里被关在了笼子里，再也没有办法获得自由了。我想这是最悲惨的景象。如果那人能让我打开那扇门放他出来，我愿意给他100美元，比他买下那只鹰的钱还要多。我想到他生来就该翱翔在蓝天之上，然而他抬头看着他却做不到，有人把他关在了笼子里。我觉得那真是个悲惨的景象。但弟兄，当我看到男人女人生来本该是神的儿子和女儿，却被关在了一个宗派神学的笼子里边，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让你远离神的真实，那在这里走来走去是种满足神放在你里面让你渴求他的那种的饥渴，用穿短裙啊、喝酒啊、加入教会，还有这些的教条之类的东西来满足那个渴望，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悲惨的景象。你们生来是要成为神的男儿女人，要去未被探索的地方去翱翔，去探索的位置，神造你们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被我的宗派不相信神迹这种东西所束缚。我不在乎你的宗派怎么说，你的救主是这么说的，那这就没问题了。不让任何人把你关在笼子里，你不需要在笼子里，你需要的是自由。你之所以向上看，是因为你生来就是一只鹰，你之所以喜欢这么做，是因为神把你造成这样。你不能被一直关在鸡笼里边，你的被造是要做一只鹰，飞在空中，飞到天上，飞向那未知的地方，飞入永生神的大能中。你没有被造成像其他的人那样，这就是今晚的问题。这正是你们心里边所渴求的，就是松开捆绑得着自由，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是知音。 鹰是鹰，从一开始它就是，它生来就是只鹰。这个使得可求易，但只要你站在一个笼子里边，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不要听那些狂热分子的话，那没有什么神的意志，没有什么圣灵的气，他们都是一帮圣滚轮而已。你绝不要相信那种东西，不要相信那个。有一个人已经付清了代价，他将在任何你想要的时候打开门，借着这份能力还有这些的祝福飞往家乡。那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为要把你从魔鬼的当铺里边赎出来，使你在基督耶稣里边重获自由，而也能够探索在那上面的天空。然而一只鹰所能听见那个鸡有极大的不同，虽然他们都是鸟。鸡是什么？鸡是他的宗派弟兄，但那是只鸡。那鹰和鸡的区别有多大？鹰能飞到它能飞到的最高处，在岩石的裂缝中筑巢，它去到没有捕食者能靠近它的地方。这正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建立教会的方式。作为神的鹰，他把教会放在神的道还有圣灵上。他说的那些什么说闲话、穿着那些短小的衣服、抽雪茄、像驴一样的赌徒们都触碰不到他，因为他能把鹰送到如此高的地方，出生在神的国里，让所有什么艾尔维斯、普雷斯利还有亚瑟·高弗雷的那帮吃 flow 的东西都远离的。因为你们是鹰，在神的时间中，永生神的灵中。他们志向高远，耶稣说你们是座城被造在山上来照亮每一个人，而真正的神的教会是建立在主的志向上，不会停留在某些的组织里，相信基督的大能和复活。那基督超越了我们这里的老基督。没错，那只老母鸡会建造它的窝，来看看他们如何照顾鸡的。他们给它撒东西得保持干燥，或者某种的方式撒上条子粉，撒上某种类似的东西给他们做免疫接种。他们是什么？无非就是一个属实的地方，也给病人住的，给一些那种的东西的地方。弟兄，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他不会接受那种的灌输，加入某个宗派那某个圈子，他是由神的灵生的。一个自由的人要依靠他，要靠活着的神来看顾他，而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的眼目是被设立为神而活的，一个机会出去给他自己搭窝，那他们给他建一个窝，一个很大的鸡舍，然后在上面围一大堆的铁丝，在那边放上稻草之类的。那只家养的鸟，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些。等到他孵出小家，我们对天下的事情一无所知。那鹰却飞上去，他筑自己的巢穴。有多少次用望远镜瞭望山顶上的他们，那应该观察那只鹰，那看他如何小心翼翼的筑巢。他会出去找大的树枝，那会去较高的小的山峰上，那里没有蛇，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靠近他。我很高兴永生神的教会是这样被建造的，那建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的之上，他如此的高高在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像他。热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甚至都不在你里面了。没错，然后这只鹰要拿这些大的树枝把它们放到小的裂缝里边，它要围着建造一圈，那建得高高的，然后它会去弄那些的荆棘的藤把它们缠起来，把那个窝绑在一起，绑得非常的紧，那风根本吹不动它，甚至可能看顾数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它会出去为了它即将到来的孩子们，它想让一切都真正的舒适，因此在那捕杀绵羊或兔子的时候，那他会把那些的东西带进来，那他会那用他的嘴那把兔子皮那羊皮都扒下来填补进去，那让那个窝里边变得非常的柔软舒适。那当神把这个孩子带到他的看顾中时，他就是这么做的。他总是把巢弄得很舒适，那一切都很舒适，那所有的重担都挪开了。在你重生的时候，你是只绵羊，神看顾你，如此看顾那些小家伙，看守着他们，喂养他们，那照顾他们，那他出去捕羊，那他去抓鱼，那看顾他们的饮食。那鹰吃的那属灵的鹰 以永生神的道为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每一句话。人不是靠教派而活，不是靠信条或祷告而活，他要靠神的道而活，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他不在这个世界了，无法忍受了，他已经出来了，他不是秃鹰，他是只鹰。要注意，然后那过了一段时间，那他等到了这个阶段，那这些小鹰开始长出羽毛了。那我们先看到小鹰身上的这些羽毛，那他是多么的高兴。又过了一阵子，他们长出了相当大的羽毛，那记住他们从未离开过那个巢穴。而那只鹰妈妈决心让他的孩子们不成为只鸡，他不想让他们有鸡的习性。哦，对此真的是很高兴。神的孩子，神借着圣灵决定了，特别圣灵充满的孩子们不会是那帮刻板的结成宗派的所谓的基督徒。他决定了，他们的羽毛长出了一点。到了一个时候，到了他们所说的搅动巢穴的时刻。我看过很多次，有天老鹰妈妈会下来，我看着这些小家伙说，好了，那我让他们站起来。他会站在他的巢穴上，再抬起那对大的翅膀，他用尽全力去扇动那个巢穴。为什么？因为过一段时间他要带着那些小鹰去单独的飞行了，但不会是只能在地上觅食的小鸡儿。说什么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样那样的事儿。但他要给他们一次单飞。那如果那些的羽毛松散，那他们飞出去就会折断脖子的。所以他用自己的翅膀把他们身上松散的羽毛都给他扇掉，然后才能带他们单飞。那弟兄，我告诉你，如果说五旬节派的教会需要被翅膀扇动的话，那就是现在了，把所有松散的羽毛都扇掉。没错，太松散了，在世界上的事上太松散了，所有这些的教会从一个到另一个都犯了同样的罪。那诸位，他必须把这些的羽毛除掉，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就会摔断脖子的，有太多松散的羽毛了。那他有一套的设备可以做这件事儿，他有两只巨大的翅膀，谁有设备来做这件事儿？旧约还有新约，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为那些出生在岩石裂缝中，一直被他们的母亲庇护着的小鹰，在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强大的风吹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但不管怎么样，神都有办法用大能的疾风来搅动巢穴。那在五旬节那天，那我们需要另一场强大的圣灵之风，将五旬节教会松散的羽毛给扇走。你知道这是真的。我们进信会长老会还有其他的人，你们需要把所有松散的羽毛都扇掉。你什么也不能说，那些羽毛会让你的脖子被折断的。那么这些小鸡儿没有必要去尝试思考，难怪你们做不到。那你带着老母亲飞到上面去，他会散架的。没错，他受不了，必须是一只鹰，否则他会受不了了，因为你无法承受的。你必须得要重生才能够理解并看到超自然的东西。没错，所以那只老鹰站在那儿，他把那些松散的羽毛都扇走了。哦，弟兄，多么美好的时光。然后你下一件要做的就是进去把那些的羊皮，那还有他插在窝里边的东西都把它扔出去，用他的嘴把他们都给扔到山上去。他已经下定了决心，那些的孩子们不会只是只鸡，他要把那个窝弄得惨不忍睹，让他们不得不离开。因此我们发现，那他们站在了荆棘上，那每次都坐下来，那里都有个刺儿，都到处都是刺儿。那每当他停下来的时候，都有一个刺儿。神这么做是有目的的，那鹰妈妈想让他们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当强劲的风吹到你的时候，那你开始荣耀神的时候，你所撞到的每一个的地方都是刺儿。你觉得你的见证那将会燃烧世界，那就告诉你最好的朋友，你就说，哦，你成了圣滚轮了，是不是？一根刺儿，做好准备，你要起飞了。这是我唯一能告诉你的，神只是在让你准备好。你老牧师在那边说，哦，牧师，昨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一下子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我的生命被改变了，我觉得不一样了。他说，打住，那你不要去我们的教会里面宣传这个，又是一根刺儿。那么这个窝弄得很不舒服，直到你不得不离开，你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不能够接受那个，那就表明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知音。然后过了一会儿，咱们做了这一切，那他们都觉得不舒服了，那鹰妈妈就来到巢穴的上面。那知道其实小鹰还没有真正看到过他的妈妈是多么庞大的鸟，于是他就在巢穴之上， 你真该看看了，这是木真正的戏曲，都到了巢穴之上，开始对着他们鸣叫，用鹰的声音对他们叫。哦，那听起来真是太好了，皱着展开他大的翅膀，说你看到我有多大了吗？要叫我们开说我妈妈，你真是一只伟大的鸟。那有些鹰能够伸开翅膀，从翅尖到翅尖14英尺长。我们可以叼起一只小牛来把小牛给带走。那只小鹰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有一位如此伟大的母亲，只要他开始仰望他，那他们开始展示他的能力。今晚的很多人生病坐在这里，你们这些进行会费的工会长老会的医生拒绝了你们，还有你们这些五旬节派的人，是因为神在向你展示，带你们到那高处去展开他的能力，说看我是何等的伟大。有那么一日，神要带你飞翔，他想让你知道他真伟大。你有没有在夜晚的时候到外面去观看过太阳系？那那些的星星月亮，那不过是昆虫那么大点儿，那是了羽毛上面一粒粒细小的尘埃而已。肯定你何等的伟大，然后你却说他不能够医治病，那是什么种类的牧师呢？你真伟大，瞧你望着他，为什么？他会带你飞翔了，他会给你一些的东西。难道你没有厌倦当一只鸡吗？你不想成为鸡，那么就成为鹰吧。因此他张开他的翅膀说，你看我是何等的伟大，他向他们展示那对大的翅膀。你看到有多伟大了吗？他们感受到了凉爽的风吹来，这就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俯伏，圣灵开始在他身上运行时的样式。你真伟大，你真伟大，相信我，你能相信我吗？小鹰抖松了翅膀说，妈妈，我和你一样了，我准备好了。他在巢穴上盘旋，他在他的小鹰头上飞来飞去。那每只鹰他将那对大的翅膀放下来，每只小鹰都爬了上去，用他们的小爪子抓住那巨大强壮的翅膀，用他们的小嘴叨住羽毛，那羽毛用钳子都拔不出来，肯定拔不出来的，必须得是这样才能够持守住那些的小家伙们。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抓住神不变的手，两手空空无代价，单单依靠救主十架。世界说什么圣光能狂热分子神医去吧，随他们怎么想，再让我握住神不变的手，把我的盼望毫无偏差的锚定在那上面。不是在任何教会的成就、任何祭司的身上或者任何传道人的身上，而是将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那位是我脱离罪和死亡的律法得自由的神儿子的成就上。肯定的，当我飞翔的时候，让我握住他的不变的手。那过了一会儿，当所有的小鹰都聚集在他的翅膀上，那我喜欢这么想。那前段时间我去了印第安纳州的家里，那这里的高德弟兄来自哪儿？那他们带我去参观工厂，那家钢铁厂。那我想着这真是太好了，我一直在好奇那是什么样的。那每个人都在他的操作台上，那他的车床上面工作。那你知道，在那铁屑掉落在地板上，那哨子吹响，每个人都把铁屑从他的操作台上扫到地上。我说，那你们要做什么，先生？他说，布兰先生，你站在这里边等一会儿，然后你会看到。我说好的，我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哨子又吹响了，所有人都出去了。那所有人都出去后，打了一个小按钮，我听到远处有什么东西来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的声音。我想那是什么，那然后他过来了，从下面穿过，那是个巨大的磁铁。但是经过了地板，沿着那条过道下去时，所有的铁屑都被吸了上去，然后送到化铁炉里。那他们给他消磁，他就掉下去重新被锻造。我说哈利路亚。他说先生。我说哈利路亚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我说那东西要去哪儿？他说要被就重新锻造加工。我说我在想着另外一个伟大的磁铁，有一天他会来到，他取走我这具年老死去的身体，把他重新塑造回来。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为什么不是所有的铁屑都被吸上去了？他说先生，其中有些是铝，那没有磁性。我说赞美主。我说那块铁片为什么它没有被吸上去？他说它被螺栓拴住了。我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哦，不要被消磁了，也不要被固定在什么教条上。当他来的时候，你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当他的灵把你抬升起来，你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被塑造成为像他自己的样式。 那我注意到那些是老鹰，我再次观察他，他尖叫了三四声，大声的尖叫，他把他的大翅膀张开，把那些小鹰接了起来，飞了上去，的升高升高升高，那里边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如果他们不是鹰的话，他们就会死去的。但他知道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自己的后裔。那如果神曾给你个应许的站立在那上面，他会让你呼吸的，给你气息来呼吸，他会给你气息让你站立，他会给你恩典，只要踏上他应许的翅膀，你看看他是否会这么做的。然后他飞到了极高之处，去到了天上。那这里是有趣的部分，他飞到那里，知道他干了什么吗？他把每只小鹰都从他翅膀上抖了下去，他们不是小鸡儿，他们必须得飞。但那些小鹰们，他们会头朝下翻着跟头，怎么回事？那他们会头脚颠倒翻来覆去，但他们不在乎，他们在飞。因为鹰妈妈会离开他们吗？不，先生，那只是把他们扔到一边，开始观察他们。哦，那如果有只脱离了本位，他就会把它扶起来，那起恩典会把它扶起来，再带着上去。哦，那是真实的。那眼目看过麻雀，我也知道他没看过我。我可能并不正规，我可能完全不受欢迎，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试着飞翔，要一个美好的五旬节的纪念，扇动我五旬节的翅膀，在空中尽我所能的扇动，尽我所知的竭力的飞翔，歌唱神的恩典。他依旧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不害怕，那是他妈妈，他从一开始就是只鹰，他不害怕。虽然他翻滚着头朝下，那如果他掉队太远，那鹰妈妈会俯冲下去把他拖起来，背负着他，将他重新带回恩典之中。那这就是他的方式，直到他会学会如何飞行。哦，这个疾病，他的族群是多么的不同，即使带着属地的捆绑在农场里边走来走去，那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了。那有一天，某人要让一只母鸡来抱窝孵蛋，那他只找来14个蛋，那母鸡一次孵多少个蛋？那15个，对吧？那他找不出另一个的蛋，所以他们说他找到了一枚鹰的蛋。他把那枚鹰的蛋放在母鸡下面，当所有的蛋都孵化出来时，出来一只相比他们一只见到了小鸡来说最滑稽的生物。那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得到他们的方式，孵了一批蛋，大约出了一个，是的，可能是个长相古怪的鸟，但是是鹰。好，我们要去女士援助协会啊，谢谢你，我不是很想去啊。今晚你不想去打台球吗？不想去。那每一批大概只出一只，那这大概就是他们的运行方式。那所以这小鹰看上去挺奇怪的，那四处张望，他学不会那些鸡的习性，那他在粪堆里边抓跑，他却对此一无所知。那下面这些相信自己该喝点社交酒去干赛马，看亚瑟高弗雷，还有艾瑞斯普莱斯利，还有麦苏西，却不去参加祷告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无法理解这些东西的。那他们听见的时候，咔啦咔啦咔啦，今晚到这里来，咔啦咔啦，我们都是基督徒，咔咔咔，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艾苏西了。既然说我听不懂那个，有什么东西说我不想去做那些事儿，我对此很高兴，你不高兴吗？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从一开始就是只鹰，他生来就是只鹰，不管他是不是在母鸡窝里边出生的，他是只鹰。哦，他是只鹰。哦，他从一开始就是只鹰，他的生命就是鹰的生命。所以那个老母鸡在那边转来转去，在那些老旧死去的东西里边跑来跑去，吃的都是没有益处的老的尸体。小鹰就是受不了这种的饮食，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做。那终于有一天他意识到，在牧场里边，那他一直都明白，那为什么一切都要那样？为什么他们要在那个群鸟里边当中，他是最丑的一只，而其他的鸟如此的不同？那鹰妈妈恰好飞过农庄，知道那是他的一个孩子，他尖叫着说：“孩子，你不是只鸡，你是属于我的。”哦，我依然记住听到这话的时候，你呢？他说：“你们勿要从那些东西里边出来，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他们的不洁之物，我就接纳你们，你就会成为我的儿女，而我要做你们的神。不要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从里边出来。如果说有一个分别的时刻的话，那就是现在了。”出来，把自己从世界的事中分别出来。那只鹰说：“嘿，这听起来很真实。”于是晚上去教会呼喊的人说：“阿们，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 这听起来太好了，这符合他的本性。那教的一开始就是指引，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他转过他的脚脑袋开始向上看，他开始看，他说那肯定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其他人没有去过那里。那最后他母亲妈妈说，有谁能上去吗？他说不，你不要在我的鸡圈里边搞那种的狂热主义。你不要在这里边教他们那些的东西，我们会马上把你赶出教会的。首先你知道那另一次的复兴到来了，那人飞到这里他说，年轻人，你不是只鸡，你是属于我的，上来吧。他说，妈妈，我怎么去到那呢？他们告诉我必须得待在这儿。那妈妈说，你只要跑起来扇动你的翅膀，亲爱的，我会接住你的。那于是的少年试着跳了一下，他扑上翅膀，然后撞到了农庄的柱子上，他撞进了五旬节派的组织里。那刚从进行会的教会出来，就进入了五旬节派的组织。那英妈妈又经过，他说，他说，孩子啊，如果你不能跳得更高点，我没法接住你的，你得比你的组织升得更高才行，出来去了超自然中，去到神的圣灵中。如果你是鹰，神祝福你弟兄，送给你的一切，你可以飞翔继续前进。如果你能够听从，阿们，鹰是鹰的食物，哈利路亚。我当不了小鸡儿，小鸡儿当不了鹰，你们是被神预定要成为鹰的。你生来就是只鹰，你是鹰家族的一员，你的灵来自那位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万物的神，他从无有之中创造了地球。如果你是他的孩子，你就会对他所说的一切说阿们，那这是真理，你就会站在他的道上。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你就会向神见证你是他的孩子。也没有什么教条或宗派能让你远离神的，你会去的，因为你是神的孩子。神的圣灵这是会堂的上空呼唤，在我们上面呼唤，在我们中间行事。有个晚上他曾在这里边说话呼召，上面表明的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他就在这里，也是同样的方式。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如果你还不是只鹰，你想成为鹰吗？举起手来说，神的，求你接住我的手。他举了起来，神祝福你，太好了，没错，让我成为一只鹰吧。说我还没有成为一只鹰，但我想成为鹰，我想进入宗派无法再抓住我的地方。我不是说你现在要从你的宗派里边脱离出来，你们进行会为了公会还有五旬节派，我不是在说这个，但你要在你们中间成为一只鹰，那还有其他的鹰在里面。举起手来说，神的，握住我的手，今晚在这里接住我，把我带到天上。肯定的，他是神。那不，那神的意志，因为你生来就相信有东西在你里面说的是真的。主神的握住这些举起的手，把他们旧的巢穴里面带出来，让他们知道此刻在这里的神的灵正在呼召他们去往更深的路上，去得着更大的经历。不是只把名字写在册子上然后走开的那种经历，而是把名字写在五旬节那样的册子上然后走出去。那里意味着借着圣灵而重生。神的今晚圣灵在呼唤，让你们心中有深深的回应，让你们起来被圣灵充满。有一天当你来的时候，等会借着你的灵和你的恩典飞到天上去。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阿们。你爱他吗？那没有音乐的或者给我们起个调，我爱他。有多少人知道这歌？现在我们来唱，好的，我爱他，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我们现在再唱一遍，我爱他。 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可和他，拯救中，求你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容。鹰妈妈飞在这小家伙上面，呼唤着，呼唤着，说：“上来，亲爱的，上来！你是只鹰，那是给你的。伟大的圣灵活出，今晚来到这会堂，来搜寻我的孩子。你是从我的灵所生的。主耶稣就在这里。这里有多少的基督徒举起你的手来？举起手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神祝福你们。你不需要祷告卡，我相信圣灵现在告诉我。”他向你们证明他是神，他就在这会堂里，就在这场的聚会里。我们不用祷告卡，这屋里边没有祷告卡，不需要祷告卡了。我相信神现在定要做些事了。阿们。你们心里边有多少神是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上，那在这里看到耶稣如何做的，那份如何触摸了他的衣服，他都告诉了血肉。那现在有信心，要相信。那我就是。那这我无法告诉你，这是个景象，那不是个景象。那控制身体的有五个感官：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那信心是第六感，你无法看、尝、摸、闻、听到，但是就在那儿，就像这个麦克风就在我面前，我看到的。如果一个人站在这里，我可以看到，但我才能判断一个人是否移动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观察他。但此时此刻，在人高中。无论怎么样都能够知道，在它运行的时候我可以说出来，也在这里需要祷告。如果神现在就在这儿，在我们所站的地方，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对你们来说是陌生人。如果神要在这里为你们做一些的事，就像他在他儿子里面所做的一样，在那里他曾应许过他要做的事，你们有多少神会爱他并知道他是鹰。那神能看见你们的时候，我是你们的仆人，那他们也是。主要事情发生好让他们知道你是神，直到我在告诉他们真理。我也许不像一个牧师那样把道讲得很动听，但主我实在的认识你，而且我知道你就在这里。主要帮助我，现在你今晚说出这道，用你自己的语言说出这道，奉耶稣的名我把自己交托给你。阿们。那请安静的坐着，相信。那有个妇人触摸了他的衣服，他走到会众中去，然后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他的圣灵，我所说的圣灵，今天是一样的，就活在他的教会里。那么他有一样的行为，他是圣灵。你们有疾病的，现在祷告。明晚是我们常规的医治聚会，今晚也是。那这边，是的，先生。那请站在这边站起来一下，往这边来的你，那我不认识你。我想你没有祷告卡，那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祷告卡。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如果基督愿意向我启示你的问题，那你会接收吗？无论你需要什么，你相信那你会得着医治吗？坐在那儿看着我，你知道现在有事情发生了。如果是这样的请举手。我一生从未见过你，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见到你。但你若能全心的相信，心脏病就能离开你了。你有心脏病对吗？如果是这样，挥挥手。那回去坐下吧。顺便说一下，坐在你旁边的那个男人也有心脏病，就在你旁边的那个，没错，即使你想隐藏都无法向我隐藏你的生命了。我告诉那人的时候，那让你也有了警觉了，然后你就信了。没错，现在你去得医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如果是这样的站起来，先生，这就是了。 我挑战你们来相信。哈利路亚，灵妈妈在向你们呼唤。那你们中的一些人相信，你们中的一些人相信，凭信心相信，请保持敬畏的坐着，那不要乱动。那会中心里边人，那个举手的小家伙，你有心脏病，今天很厉害的又发作过一次，然后又一次，但这是心脏病先生，身体虚弱，神经紧张，忘掉他们，回家去得痊愈吧。你远道而来，在来的路上很沮丧，有什么东西感到像被撕裂的一样，会好起来的，别担心，你会没事的。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然后坐在这儿，如此真诚地看出了这位年轻的女士，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这里的这个灵，这个通过做工的灵吗？你需要祷告，对不对？如果能借着神的灵说出来，就像夫人触摸到他的衣服一样，你也触摸到了他。为什么从未见过你，对吧？我对你无所知，但你有脊椎的问题。没错，你以前有，现在没有了，回家去得痊愈吧。你相信吗？你们这边有人吗？这边有人相信吗？你全心的相信吗？那你的坐在那里的事，你举起的手，你需要医治吗？那坐在那尽头的，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你。你可能见过，但我不认识你。如果神愿意向我解释，愿意让我知道你触摸到了他的衣裳，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除非那个天使就站在你的上面，我是不会这么对你说话的。就是那道光，你见过他的照片吗？就是他让你有这种的感觉，他就在你上面，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没错，如果是的请举手，表明我对你是陌生人。那里有一个奇怪的灵，那是你脖子里边的甲状腺虫，也不是这地方来的人，你来自一个比这儿更低的地方，你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这是完全正确的事，如此说。你相信？哦，他的眼目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我。所相信的站起来，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他，敬拜他。现在是你敬拜的时刻，愿神应允。